今天礼拜二，宋卫星谈天，国立自然博物馆的馆长宋卫星现在在我们的现场。卫星兄，
哎，大林兄，
你刚刚听这个歌，你有没有听出来？他说我们都躲不过该躲不过该上的人，是不是？
我不熟悉啊，这该上的人谁啊？
火车来了，
火车。
来，今天我知道一进节目来，你又要给我们这个做点小小的公益广告，
对，
是吧？
对，我们这样讲好了，就不要讲广告的话，我们让观众呢感觉不出来的切入点啊。
对，
刚差点回不来馆长室来。
哦，怎么说
呀？现在植物园出不来。
嗯，好、哦，现在在深陷于植物园中出不来，
对对，因为太精彩了。
哦，怎么说？
啊，当然第一件事情是台中的阳光亮丽，简直是蓝天，一点白云都没
有。不要引人嫉妒。
大春兄，你在台北多久没看到太阳？还记得这个天体吗？
我知道天体，但不知道这个天体。
你记得天体，不记得太阳。呀、yeah, ，我刚才就因为台中的阳光真的太好了哈、啊，本来想说回来乖乖的哈、啊
嗯，
准备一下内容就上大春兄的节目了。
是，
但是因为
我以为你要洗衣服呢，
晾袜子去了。
对，
呀、yeah, ，就是两天以后呢，我们有一个茶花特展要揭幕了，
在自然科学博物馆，
科博馆的植物园的特展室。
我今天才知道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一个植物园，是吧？
哎。有一个挺大的植物园，然后我们是有植物学组专业在照顾的啊。
嗯，
植物园里面它的面积真的好大，将近四五公顷啊。
嗯，
然后它整个植物是按照台湾第二把植物的东西南北种的
啊。
现在站在馆长室八楼的窗口，
是
看向南边哈、啊，整个植物园就是一片树海。
嗯，
然后有些树的颜色还不一样
啊，
真的好精彩。这个窗户是馆长舒压最好的景象。
嗯嗯，
然后中央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温室花房，大概是十层楼那么高的，
是
透亮的一个透明的温室花房，那里面是热带雨林，
嗯，
跟台湾的植物是不相干的了。
嗯，
那里面我主要去看是因为刚刚植物学组的一位研究人员杨宗玉啊，杨博士啊，
嗯，
跟我讲说馆长，那个海椰子长出第四片叶子来了。
嗯，
海椰子又叫双椰子，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海洋上面群岛的一个热带植物，
嗯，
非常不容易长，几年长一片叶子的，
是，
种下去了以后，它那个种子很大，
嗯，
全世界最大的种子就是海椰子的种子，
大概有多么大？
大概有个板凳那么大，就是一个小小圆的板凳哈，
嗯，
可能高度将近五十公分吧，宽度可能有四十公分，
哦，
摆在那个地方呢，你最好不要去动它了，可能过上三个月半年的，它会慢慢开始长芽，如果顺利的话，
嗯，
但那个种子摆那实在是不雅观。
啊哈，
有点像个小孩屁股，
那还蛮雅观的。不是大人屁股就不见得雅观
了，就是那个屁股形状，两条腿的形状啊，摆在那边像半截的样子哈。
啊哈，
那结果呢，在前些年种在了我们的热带雨林的温室里头了，那慢慢一根一个叶子长出来，其实很花时间去呵护它，把周遭的树呢也需要削减了一些，让阳光能够照下来，因为热带植物嘛。
是，
刚刚看到长了第四片叶子，好高兴。然后顺便也看了，你说
我要问的是，你们在地理环境上。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这个植物园不会被附近的高楼大厦给挡住吧？
哎，不会，很宽阔的。
哎，你看台北的就没有那么好运气。我们好像我们的植物园现在很可能会被，营业良的那个建设的房子，是一品院还是什么会挡住？你知道吧？
对，那楼盖它太高也不行啊。
嗯，
不过对，但很好是说，除了这个之外，刚看到了好些茶花哈。
嗯。
我记得小时候在家里面种了一株茶花，我父亲非常非常宝贝它的
啊，
叫做十八学士
啊，十八学士，
十八种颜色，
嗯，
那个花有十八种深，从由深到浅的颜色啊。
是，
刚刚我在那个植物园里面，就是特展室里面，准备要在后天面试的这些茶花呢，也碰到茶花协会的理事长了啊，
嗯、
跟我们一块合作的，真的这些茶花好精彩。
好，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台北的听友，现在台北台中是一日生活圈啊，当天可以来回，趁着这个阳光很好，到科博馆去看看茶花，是吧？
对，我再说一句话，大春兄，您相不相信植物园哈、啊？
嗯，
科博馆植物园在今年这个民国一百年啊，已经有十四展览了、
嗯，
花跟植物的展览
哦，
包含了兰花、郁金香、火鹤花、
嗯哼、
仙女兰、百合花，这次第六次是茶花。
嗯，哎，
其他是
这不止一句话，你说了好多句了啊！
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啊！
是是是，
这些花其实真的是很漂亮。
好，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到自然科学博物馆去看茶花，而且还会有茶花男啊、孙维新来导览，是这意思吧？
导览不敢当，
是这意思。
在旁边解说吧。
好， 这个展到什么时候？
1月6号吧，过两天开始哈，会展到2月12号。
现在还没开始啊？
对，后天开始。
啊，后天开始。
对，
29号，12月29号，展到1月，
展到2月12。
2月12，好，
对，
好。接下来我们要抬头往天上看了哈，观天象是吧？
啊，好好。
美国军方开发天空之眼薄膜望远镜，这个也就是这要提醒我们，你小心，你随时落在那个间谍卫星的眼睛里是吧？
对对对，不要在后院再来敞开了做日光浴了。
嗯，
因为美国军方要发展一个面宽20米的巨大光学薄膜。
嗯，
这薄膜也蛮有意思，它就不再用望远镜的概念了
啊，
但是用薄膜。薄膜呢，它是利用影像通过了薄膜，然后薄膜上面做出来的一些石刻哈，就侵蚀的石刻画的刻，像刻版画一样，刻出了一些绕射的图形。
是，
那这些绕射的图形呢，就能够把地面上的影像通过这个绕射图形聚焦了，
嗯，
聚焦在后面的侦测器上面，那所以就等于像是一个望远镜来照相一样。
哦，哎，等会儿，地面的这些个影像能够毫无遮挡的就反映在这个薄膜上吗？
对，就地面上，如果你是没有遮止，不是在屋里，在外头的东西哈，
嗯，
就能够，它反正它的光线都是四面八方往上散射的嘛，
是，
就是你今天是个太空人，站在这个卫星，坐在卫星里头，在地球轨道旁边绕的话，
嗯，
你往地上看，地上所看到的东西，就是因为来自太阳的光线，经过地面的东西散射以后，落到我们眼睛里头去。
可是这个中间不是有很多云气吗？
啊，有云气就看不到了。但如果说你用的不是可见光，而是无线电波的话，有云气照样可以穿透
啊。哈，
像金星表面覆盖着浓浓的气体云，二氧化碳的气体云啊。
是。
可是我们还是知道金星表面有两个大洲，一个是 Aphrodite 美神，另外一个 Ishtar。
嗯，
这都是因为无线电波直接打到表面反射回来的结果。
哦，
还是可以成像。
是，那这个成像的解析度是如何呢？
成像的解析度只要是3米，长度在3米左右啊。
嗯，
它每一个单一像素，就像我们讲像圆吧。
嗯，
在3公尺左右，所以3公尺以上的东西它都看得到，只要不要移动得太快
啊哈，
不要超过90公里的时速，
是
它都可以拍得下来。
也就是坦克车在哪里它就到哪里是吧？
对对，
好，看起来坦克车它是可以发现的。
不但坦克车，它主要的目的是要发现谁在搬运飞弹。
哦，
因为一般飞弹发射器都是蛮大的。
嗯哼，
只要是移动的东西的话它都可以手到擒来。
但是如果这个飞弹在搬运的速度时速超过90公里，它就不容易掌握了。
通常你搬运有火药东西不会超过
90公里，
太危险了。
是，
这飙车的，
这好像是美国国防部那个 DARPA， 我记得你讲过这个 DARPA。
对， DARPA 国防部，其实我觉得美国国防部就是找了一批人啊，
嗯，
专门想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嗯，
这个东西呢它花费真的是不少，你说是一片薄膜吧，也不过宽20米，20米也没有多少啊。
嗯，
但这片薄膜望远镜，薄膜的聚焦器啊，大概价值在5亿美金左右。
哦，
它，但是问题它的功率真的是很厉害。
嗯，
它一次照相可以涵盖100公里乘100公里的面积。
哦，那很大了。
哦，那很大，这
是1万平方公里。
对，大概对台湾，你只要照4张图，台湾
4张图就照进去了。
对，而且每一张图里面超过3公尺的都看得到。
嗯，
所以其实真不得了了。
可是人不到2公尺啊。
嗯，个儿高也不行啊。
对啊，像你这个个子也不见得能够成像啊。
这个咱们是不需要跑到90公里，咱们
所以如果假设以你180几哈
啊，
这么成像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的状态？
哦，他看不出来，就是模糊的一些颜色深浅就是了，没有办法解析。
看得出你这样身材是个人吗？我没有骂人的意思。看得出
看得出你是个人吧，还是跟狗也搞不清楚？
对吧，真的，我的意思很诚恳的，看得出是人吗？
不看不出来。
哦，也看不出来。
对，看不出来。你要能够解析到2米到1米以下才能看得出一个人形来哈。
嗯哼。
但这其实大家说，但不是说这个 DARPA 这个东西啊威力不够。
嗯。
因为它的任务不同。
是。
美国人早就有能力，据说啦，就是从高空卫星拍下来，你连报上，你就站在大楼顶端拿着报纸标题都看得到了。
嗯哼。
它的解析率就是能够弄得很高很高，但是呢它的那个像场就不会太大。
是。
那这个这次 DARPA 所发展出来的 象场大到10000平方公里，
嗯，
竟然还能够解析3公尺，
是
因为它的目的只要看飞弹发射车的移动，
嗯嗯，
一般飞弹大家绝对超过3公尺的，小于3公尺那叫冲天炮，那不叫飞弹了，
是，
对。
不过我刚刚又想到了，台湾可能4张还不够，因为它的宽度是超过100的，对不对？
有很多地方你不用拍，山里面也没办法开车啊。
哦，对对对，
对，但绝大多数，台湾其实就是靠边的西边、东边这几条线就是了。
嗯。是，了解。没有，我有的时候我的问题非常幼稚，希望
啊，没有，我就是非常直接的这个问题。说是说20米啊，
嗯，
说这个20米呢，其实超过了下一代的太空望远镜了。
哦，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比很不公平。你说下一代这一代的哈勃望远镜直径也不过是2.4米，
是
下一代的韦伯望远镜也不过是6.5米。
嗯哼，
你说光是美国军方发展出来这个5亿美金的，就是20米了。
是，
但是问题它只是解析大的东西。
嗯，
跟韦伯、哈勃、韦伯跟哈勃要去看
太空，
嗯，太空，对，然后要高解析度去看一些星体跟天体的细微结构是不一样的。
嗯哼，是，哎，这一类的除了军事上用有用途的这个望远镜啊，
嗯，
或者薄膜望远镜，那么在除了军事上以外，它还会在哪一些事物上能够有意义呢？或者说对有价值呢？
其实它的用处很多，
嗯，
它当初把它的目的高悬在军事上面的，主要是因为它是国防部发展出来的。
是，
但是很多时候 NASA 或者是民用的，无论是大气的或者 NOAA 或者是那个对地资源的啊，
嗯，
都可以用到它的 data。
嗯哼，
你对地面拍摄，就像我们平常发展的望远镜，说，哎，我只要去找类星体跟黑洞，但是你要是拍的很多天梯的天区的话。别的领域的人照样把你的影像拿去，只要看他的东西就可以了。
嗯嗯，
所以其实这个对地的20米望远镜，未来如果它的数据能够对外释出来的话，有很多，尤其是对地资源的话，研究防灾，研究那个灾难现场的什么都可以用
啊。哎，搜索失踪人口好像也可以是吧？
你要叫找谁啊？
超过3公尺的人不多。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的话题啊，超强极光发电机，这个很有趣，这个跟系外行星有关系吗？
Yeah, 就是一个系外行星啊，如果大伙儿住到那个系外行星上面去的话，
啊，
你无论在赤道在北极，你每天都会看到绚烂无比的极光。
哦，
Yeah, 就是因为 它
整个星球上都是极光啊。
对，都是极光，因为它离的母星太近了。
嗯哼，
但那个行星就是法国的一个望远镜的太空卫星啊，叫做 COHOT。
是，
以前我们不要念 COHOT， 它是法国，是 COHOT。
嗯哼，
它发现呢，它有一个第二颗找到的系外行星啊， COHOT 2B。
嗯，
那因为离开它的母星太近了，只有300万公里。
嗯哼，
水星离开太阳6000万公里。
哎呦，它是水星离太阳的20分之一，
对，二十分之一。
嗯，
在这么热的距，在这么近的距离底下哈，啊，那母星不断的吹出星际它的恒星风，
嗯，
这个恒星风呢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带电的风，高能粒子，所以把这个靠近的不得了的行星，那行星还是个大行星的，热 Hot Jupiter 热巨行星啊，每天损失掉几千吨的质量，
嗯，
就把它吹掉了。但是呢，不但是这样吹，这些带电的粒子呢，在这个行星的磁场上面也会到处乱跑，跟那个大气相撞。
是，
所以大家认为，科学家认为说，在这个行星上面，无论你在什么样纬度啊，大概都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极光
啊，
因为这些强烈的电磁交互作用。
嗯哼，这个极光除了好看以外，它离它的母星那么近，那温度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热气体巨星还有些什么样的特质？
它其实是这样，它这些我在学好玩的是什么样哈，啊，它这个极光除了在四面八方都会看得到的话，但大伙儿这还不要真的去
哦，
因为新闻提醒大家啊，说这个观测者呢，如果在这个行星上头你观测呢不到几秒钟，就会挂掉了
哦，
因为离那母星太近，强烈的 X 射线，
哦，
把这个行星上面的生物的很容易就杀死了。
对，它不会有生物，
不会，
至少是我们定义之下的生物。
对对对对对，不会有像我们这样的生物。大师兄想去倒是可以试试看哈。
我跟你不是不一样的生物，你的意思？
你不是刚说看起来像个人吗？
好，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啊！来，我要报新闻了，稍后回来我们再跟孙维新这个生物谈一谈。 News98 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科博馆的馆长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一个话题是 COROT COHO 2B， 这颗系外行星，它的一个状态。维新兄 ，Hello， 这个星还可以，我很有兴趣啊，因为它的质量好像比木星还要大，是木星的 3.5 倍啊。
对，所以它这个星呢，虽然说被这个它的母恒星强力吹拂啊，它的质量其实还可以活蛮久的。
嗯哼，它的状态是什么？飞快的绕着它的母星狂转是吧？
一样，因为它靠得很近。我们刚刚讲是水星的1/20嘛。
嗯。
那克卜勒定律告诉我们，靠的母星越近呢、啊，它公转周期就越短，
是
飞速的绕着这个恒星在这边转，
嗯，
一次只要1.7天，
啊、
哦，也不到2天，
就是40个小时左右。
对对对，我们水星还有80几天，
嗯，
那这个只要2天就到，绕了那个它的恒星转一圈，
是。
但更有趣的是，这样子飞快的转啊，其实它对它的母恒星也会有影响的
啊，母星也会变得自转加速是吧？
对，因为它本身，你说本身它是有磁场的嘛，
嗯嗯，
所以这些磁场带电粒子跟磁场，然后两个磁场的交互作用，
嗯嗯，
就有点像他们讲的发电机啊。发电机其实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发电出来，就是因为你的铜线在磁场里面不断的旋转，
嗯，
然后从那个铜线里面就可以引出电流来了。哎，我们刚演完法拉第，
对，
又讲到法拉第了，
嗯哼。
但这个发电机效应呢，是让这个行星带动母的恒星，它的母恒星
啊，
自转的速度会更快，
嗯。那么这个
真的很刺激。
不，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情形啊，就是这个转互相牵绊、互相拉扯，它而且飞快的在旋转，并且互相影响，这个会搞好多久啊？
这个还是可以搞很久。虽然说这个，因为这个行星很大，这个行星挺大的哈。那类似像木星的气态巨星啊，比木星还大3点多倍嘛。
嗯。
那结果呢？它这个太阳，它的母恒星虽然不断的用高速的恒星风去吹打，
是
击打这个恒星啊，这行星哈、啊，那行星也是以高速的非常高的速度在流失质量。
嗯。
可是呢，这质量相跟它本身的质量相比还是很小。
嗯。
但是如果我们在它旁边的话，大春兄真的希望咱们能去看一看哈。
嗯。
在旁边看，你会看到这个行星其实长得像彗星一样。
哦。
因为大量的物质随时随地在
抛出
对流出去，然后呢，从它的母恒星来的这些恒星风跟压力啊，就把它这些物质压在它的身后，
是，
所以它本身是绕着这个恒星高速运转，本身身后呢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
哦，会有尾巴，它是就像彗星一样会亮的吗？
对啊，对它是发亮的，没有错，它是发亮，因为它是母星恒星照的光反射出来、
太近了，
它本身又有极光，
是，
所以是个彩色的又发亮又带着尾巴的天体。
嗯，
那么近的距离绕一个它的恒星在转，大春兄，你说不去看能吗？
能，去看嘛是不能的。首度发现地球级而且位在多行星系统里的系外行星，这个我们曾经介绍过了吧？
没有，没有，这是新的，
这是新的。
哎呀，这是新的，就是克卜勒任务啊，不断的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嗯哼，
所以我相信在。我们现在长成的年轻一代的教科书，未来的教科书里面，
是
这个克卜勒任务是绝对有它历史性的地位的。
嗯哼，
原来我们只讲，我现在回去看看我过去上课的内容啊，2-3年以前我们上课的内容说系外行星到目前为止发现了500多颗。
嗯哼，
去年就突然多了1273。
对对，
到了今年已经变成2326。
啊哈，
所以克卜勒搜寻系外行星的能力真的是别的比不上的。
是。
那现在找到的，也就是克卜勒的梦想，克卜勒任务的梦想，
嗯哼，
就是要找到地球大小的行星。
是，
不但找到了，还找了2颗。
嗯，可以介绍一下吧。
克卜勒20-1跟20-F。
嗯哼，
我们只要听到它20，克卜勒20是一个恒星嘛。
嗯，
那这恒星旁边，恒星本身的小 A 就是它自己。
对，
所以从小 B 开始是第一个行星。
往外算了，第4颗。
对 ，B C D E F， 所以 E F 2个呢。竟然是第4个、第5颗了。
嗯嗯，
前面 B、C、D 有3个了。
对，
那这个 E 跟 F 2个呢？一个是地球的0.9倍左右。
嗯哼，
那另外一个是地球的1.03倍。
哦，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嗯，
体积是差不多，但质量会有差别的，因为它的密度啊跟我们不一样。
哦，
所以它0.87倍，就0.9倍的那个哈。
嗯，
那质量是小于地球的三倍，就是它大概估计啊，不到地球的三倍。
哦，
那那个 20F 呢 ？F 那一颗呢，直径是地球 1.03 倍，可是质量是地球的14倍。
哦，
那是重了，
重了。嗯，所以我们人在上头也比较举步艰难。
嗯，对，它的半径 1.03 倍几乎跟地球差不多哈、啊。
嗯，
但质量是14倍的话，那就你的体重就会增加14倍了。
我不可能站起来的，连打滚都不行，
趴着就好。
你趴着趴着，躺着就躺着，你别不能挪窝，是吧？
你说单兵攻击的滚进还滚不动的，
滚不动。
嗯、
好，那这样的形，他们也都是岩质的吗？就是像有石头、有坚硬的地表的吗？
对，那只要你看直径跟我们差不多大，密度比我们还大的话，哈，那肯定是岩质的。
嗯，
你不是气态的。那这两个又是因为，哎，太靠近它的母恒星了。
嗯嗯。
我觉得大家不要失望，说怎么你连找到像地球这样的行星都这么靠近它的母恒星，热得不得了。因为这个 E 跟 F 呢，上面的温度大概是摄氏400度跟摄氏700度。
哦，
所以金星，我们的金星不过摄氏450度，水星大概是200度左右。
嗯哼，
所以这两颗新发现的类似地球的行星，它的温度远超过我们的金星跟水星了。
嗯哼，
你上去不用说人了，连玻璃连什么也都能融化掉的。
哦，
但是好玩的是说，这个系统里面有5颗行星。
嗯哼，
那给天文学家最大的震撼教育是什么？以前我们看到太阳系的8颗行星，冥王星好可怜不算了哈。
啊哈，
前面4个是小的，
对，
后面4个是大的，
对。
所以好些科天文学家呢，就利用这个，又从小到大做出来好多理论。
嗯嗯。
那结果今天发现的克卜勒20的这个 B C D E F 啊，
嗯哼，
你知道怎么排列的？
嗯，
大小大小大。
啊，没有规矩的，
没规矩的。
嗯，
有大有小，有大有小，但是呢，科学家也相信不是一开始就排成大小大小大的。
嗯哼，
很可能是它在比较远的地方形成了以后，
是
它留下来的残存的气体云跟这些行星交互作用，慢慢把它推到了母恒星的旁边。
哦，那这还表示它仍然是随机的嘛，哈，至少从比较大尺度的这个天体的这个宇宙的范围来看的话，不是说一定是岩质的在里面，气体的在外面。
对，所以大师兄，您这认识就非常非常有高深的见解了。我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看了太阳系一个粒子，
嗯，
就以为大家都应该这个样子，
嗯哼。
后来发觉不是，但是也很难说，就大小大小大了以后哈，
嗯，
那些比较接近的，就像刚刚讲那个极光发电机一样，
哎，
被它的母星不断的吹吹吹，等到外层气体吹跑了，如果里面的核心是岩质的，哎，它裸露出来，说不定就是像地球一样的岩质行星了。
啊哈，这个 Kepler 20，是在天琴座的方向。
嗯嗯，
它又跟地球之间的关系的方位啊、距离啊。
它其实哦，你看，大概距离地球大概是1000光年吧。
啊，
1000光年其实还好了，还算近的。
嗯哼，
那它的这个母星呢？
嗯，
质量跟半径跟太阳就差不多了，0.9倍。
比太阳小一点点。
对，小一点点。太阳的表面温度是5740左右。
嗯哼，
它这个温度是5460。
是
呀，跟太阳的光谱也很接近。所以如果说大春兄要去那儿住的话啊，
嗯，
你抬头看太阳绝对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觉得太阳稍微红一点点就是了。
嗯，
对，所以
那个有一个数字啊，叫光谱型，是 G8， 这是什么意思？
这也它是这样子，天文学家观察了这些恒星了以后啊，从最蓝最亮的恒星到最红最暗的恒星，
嗯，
把它分成了7种。
嗯哼，
分别是 O B A F G K M。
O B
A
A
F、
uh-huh、
G K M。
是，
那这个很不好记。
对，
有人会觉得天文学家连英文数字的排列都不认得了。
嗯，
其实刚开始是 ABC 排列的，后来发觉 ABC 排根本是错的，没有物理意义。重新调整了以后呢，按照天体的温度排下来以后，就变成了 OBFGKM 了哈。
嗯哼，
大春兄，您要不要写一下？有一个比较好记的方式。
嗯哼
，O be a fine girl kiss me、
uh-huh. kiss me 啊、oh, be a fine girl
O be a fine girl kiss me
也可以 O be a fat girl
or fine guy kiss me
kick me 踢我都可以啊。
所以你看着 比凡戈尔、Kissinger 知道早期的天文学家还是男性主宰的一个世界哈。
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哎，他只是这样写了以后哈，方便你记这些光谱信息。
那这个为什么要叫 O？ 为什么要叫 A？ 或者是为什么要叫 K？
他其实啊，大追兄，你又问了一个非常深入的问题。他其实当时是拿氢原子的吸收谱线的强度，来排列。那排列结果呢是 A B C 这样排下来，最强的是 A， 再强的是 B。但后来发觉氢原子的吸收谱线呢跟温度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温度很高很高的星星没有可见光的氢原子吸收谱线，温度很低很低的星星也没有可见光的吸收谱线。您问的是一个研究所的问题。然后呢，只有把 A 就 O B A， 你看 A 其实落在中间的。所以就重新调整了以后，做了新发现，发觉这里原来的顺序排错了。重新调整了以后呢 ，ABC 就整个乱掉了。那 OB star 现在天文学家上面讲 OB stars， 就是那种越蓝越亮的星就叫 OB star。那越红越暗的叫 KM。
KM，
叫 KM stars。所以太阳刚好在中间 ，OBAFGKM， 所以
中间是阿富汗嘛？
不，
Afghanistan。
No， 它是中间偏小的。一颗星，那我们的织女星啊，夜空看到织女星，哎，尊重女权，织女星是所有星星的亮度标准，光度标准
哦。
织女星就定成 A 零，因为它每一型的 O， 从 A 开始，譬如说 A 好了，它就有 A 零到 A 九，G 就是有 G 零到 G 九，
是，
那就是它每一个光谱星里面呢，又细分成几个温度不同的级别，我们的太阳是应该在 G two，
所以它总共有63种。
总共有
七九六十三嘛
，O 大概到 O 五 ，O 就没有到 O 七
哦 ，O 没有到那么多，哎，不行了，我要先进气象跟路况了。
OK， 好，
你等我一下啊。我爱69.8，69.8张大春跑新闻。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崔维新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
刚才我们讲了 O B A F G K M， 我打断了你，很抱歉。
哎，没关系啊，
还没说完呢。
对，它就是这样一个光谱型啊，然后每一个光谱型呢，又从譬如说 A 从 A 九到 A 零，
是，
然后G 从 G 九到 G 零哈，那这颗星星是 G 8，那然后我们的太阳应该是 G 2，所以它其实差不了太多，它是很接近的哈。那这种分法呢，就能够把恒星的光谱、恒星的颜色跟它的温度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是很有用的一个光谱分法。
是
呀，
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消息也跟地球并不寂寞有关啊。
对，
世居带系外行星周期表网络登场了。好像适合生物和动物发生的地方环境越来越被发现的多了。
对，其实这个新闻我真的觉得很值得我们仔细看好，因为它是把前面这些系外行星的资讯统整了以后呢，做出来一个系外行星适合的环境一个表格出来了
啊。
其实它用周期表这三个字不是很合适，
对，它不跟周期没关系，它就是个 chart， 对不对？
它不是个周期啊，它其实讲的应该是 HR diagram。HR diagram 是 HR 星图，是天文学上一个专业的星图啊，
是，
就是 Hertzsprung 跟 Russell 两个人把它发明出来的，也就是它纵轴是光度，横轴是温度
啊。
结果你把
所有
光度对它有多亮，不是有多亮，你看它本身有多亮啊，横轴是它温度，它本身的温度有多高，你把这些资讯呢，每一个恒星资讯摆上去以后，这些恒星在那个图上面就会有特定的集合的地方了
啊。
那大家年龄是什么样，就集合在哪里，蓝色的在哪里，红色在哪里，就很清楚了。
是，
那这种分法其实应该适用在我们现在讲这个新闻啊，系外行星周期表。因为找到了那么多系外行星，我相信我们一般大众所关心的就是到底有没有适合生物居住的地球。
是，
那他就把温度跟质量这样两个那个因素呢画出来了。一个是纵轴，一个横轴。
是，
所以你说质量大小，我们每次很兴奋听到超级系地球，然后超级地球发现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我们的地球，刚刚讲到了说，哎，终于找到了直径差不多的。可是问题，你直径差不多，质量稍微大一点也没有关系了，以后会找到质量更小的，我相信哈。那你找到的质量跟地球一比一的也兴奋还太早
啊，
因为它的温度到底适合不适合。
是，
所以就在这个表上面，纵轴是温度，横轴是质量， 你需要刚好找到质量跟地球是一比一的、
嗯、
温度刚好是适合生物居住的。
是，
所以他现在把目前找到这些系外行星摆到这个表上去，不是太偏高就是太偏低，就是太偏左太偏右，
嗯哼，
就真正适合生物居住的好像还那个区域里还没有。
是，不过inhabited 这个真的有人住跟这个inhabitable 跟 inhabited 是差很多的哈。那我们这样说吧，是不是连这个 habitable 这个适合居住的这个条件也在科学史上会有变化？因为我们的能力很可能越来越强，当我们能够发现或者是旅行到某一个天体去的时候，有一些温度不是太在乎了。
对，但是它基本的条件就是用液态水存在的零度 C 到一百度 C 这个作为一个条件。
哦，
那你说像月球或者是火星的表面，那月球是因为它没有保护、
嗯、
火星表面是因为它极低温、
嗯、
温度都在摄氏零下50度到120度。
是，
所以像这样的环境其实你真的想去住吗？也蛮辛苦的。
嗯嗯嗯。
所以这我相信了，应该there are enough planets， 有足够多的行星啊，让大春兄好好挨个挑。
嗯，
总是能挑到一个
是
我们能够轻松适应的。
嗯，
你说真正月球能不能居住，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也说，你如果把月球认真看待的话，它也是人类能居住的一个地方。
是，
但住起来挺辛苦的。
啊哈，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看看那个克普勒团队刚刚宣布了那个有一个22b， 是不是 Kepler22b， 这个是、啊、那一定是在某一个恒星的外围的第二第就下第一颗了。
对对， 22b 啊、
嗯、
呀，那讲的是说 22b 它本身呢也就是另外一个系外行星啊。
嗯，
在讨论，但这是第一个让克普勒所发现的这个系外行星。
嗯 嗯
就说他其实讲这个例子是说，他那个克普勒 22b 水的温度在这上面是摄氏22度。
哦，
这看起来好像是很适合人类居住的。
是，
大家听了就好高兴了。
嗯，
但是呢克普勒这个 22b 因为它的体积大小其实比地球大很多。
嗯哼，
跟海王星差不多。
哦，
所以你即使它表面温度是跟摄氏22度没用啊。
嗯嗯，
因为它是个气体巨星。
哦，是气体的。
对，气体的，如果是这么大的东西的话，大概都是气体了。
嗯嗯嗯。
那所以说他新闻里建议是说，如果你是阿凡达里面的漂浮人的话，你漂浮在这个海王星的大小的 22b 上面，
嗯，
是可以活的。但是如果说 22b 像阿凡达电影里面真的拥有一颗卫星的话，潘朵拉卫星的话，说不定就会好多了。
啊哈。好，那么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和地球最相近的星球。是什么？
它呀，有一个是摄氏12度的哈。
哦，
然后它的温度、时间、距离也都差不多的。
嗯哼，
但是温暖比我们稍微温暖，质量比我们稍微大一点，但都在十倍之内。
嗯哼，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周期所谓的周期表里面，位置是摆到很接近了。
哇，好，
希望在明年2012年，我相信会有真正接近地球的东西出现的。
因为刚才你讲的这个最合适的摄氏12度的这个、它距离地球有1750光年
啊。
那如果坐一般的火箭去要好几万年了。
好几百万年了对，那是个温暖的超级地球。
嗯哼，好，我们期待2012年有什么新的发现，是吧？
Yeah，
也是在民国101年的时候找到另外一个101颗行星，一颗就够了，不要多嘛。
对对，我们现在赶快打包
种点茶花，是吧？请维新兄去导览一下啊，
打包去过去对吧？